今天所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1章1至11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马太福音21章1至11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们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诗篇95篇1至3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诗篇95篇1至3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那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大家知道这个是耶稣融入圣城，那大家也把这个棕树枝铺在地上，所以今天是棕枝主日节。那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背景。那今天牧师的题目呢是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好，我们把时间留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根据教会的年历，今天是棕枝主日。 那是纪念耶稣当年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群众舞动着这个棕树枝夹道来欢迎耶稣进城，所以就称为棕枝主日啊。那个时候是靠近逾越节的期间，有很多人从犹太人从四方八面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都堆满了人。耶稣他特别选定这个时候骑着驴子进城，他是要公开的表现他那个基督就是弥赛亚的身份，这是应验撒迦利亚先知在大概500年前所讲的预言。在那个时候撒迦利亚先知他预言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那个跑步应该有这个经文出来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被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而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公义、拯救、和平、权柄、地极、立约这些词，我们熟悉圣经的基督徒应当都看得出来，这是预言基督的经文。以色列人当然都知道，这明显是预言弥赛亚基督的经文。弥赛亚这个词是希伯来文，基督这个词是希腊文，两个词同样是同样的意义，都是指上帝差派来解救以色列民的拯救者。基督这个词包含先知、祭司、君王三个身份，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最注意的是基督那个君王的身份。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也特别指出，这个基督是以王者的身份来出现的。今天我请大家注意耶稣基督这个王者的身份，经文里面这边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是我今天的主题。那我们知道，在以前的时代，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君王来统治和管理他的百姓。到现代，在21世纪，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竟然还有30多个国家是有君王的。别的国家的君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不会管我们。但是耶稣跟别的君王就不一样，耶稣跟我们很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圣经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耶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王，也是每一个人的王，虽然有些人不承认他。耶稣是万王之王，你知道吗？你相信吗？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耶稣他尊重我们，他乐意陪伴我们，他是我们的好朋友。耶稣也是好牧人，他愿意照顾我们，他引领我们。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耶稣是我们的王，他管理我们，我们是归属于他的。耶稣是我们的王，他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呢？耶稣是你的王，他来到你的面前，你应该怎么样回应呢？那耶稣当年以王者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请大家注意当时的人有几方面的表现。他们尊重他，他们仰赖他，他们也顺从他。我们首先看他们怎么尊重他。圣经记载，门徒就照着耶稣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在过去的3年多骑着在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在那3年多耶稣在各城各乡传道，医病赶鬼，他帮助了许多人，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啊，很多以色列人都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差派来拯救他们的救主基督，是君王。耶稣不但是带着权柄和荣耀的君王， 他也是美善谦和、平易近人的君王。一个凶恶残暴的君王当然让人厌恶，但一个美善谦和的君王也当然是大家都欢迎的，是大家都尊重的。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对耶稣热烈的欢迎，而且表示非常的尊重。圣经记载说，门徒把衣服放在这个驴子上，让耶稣坐在上面。这个固然是尊重耶稣的表现，但这个并不稀奇，因为门徒尊重老师这是应当的。但当时有很多的百姓、平民百姓把衣服铺在路上，当个地毯，让耶稣的骑着驴子走在上面，那就很特别，那就非常隆重的一种表现。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一般人都有很多衣服，有相当多衣服哈。我看你打开衣柜，你数不清你自己衣服，你丢掉一两件，大概不会觉得什么一回事情。但在古时候，衣服是很重要的财产之一，对于穷苦的人家尤其是如此。那在圣经当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这段圣经说：“你借给邻舍，不去是什么，不可进他的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从这个经文当中就会看见，当时的衣服可以当抵押品的，可以换钱的，衣服也是人很重要的财产。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把衣服铺在路上来欢迎耶稣，他这种的行动表现比今天我们铺红地毯来欢迎贵宾这个更隆重啊！那些群众拿出他们相当宝贵的东西来表示对耶稣这个君王的欢迎跟尊重。过去2000年，有很多基督徒曾经用有各样的方法付出他们的最好来表达对耶稣这个大君王的尊重。有人建教堂，建很雄伟的教堂，有人为耶稣雕刻一个雕像，有人画画，有人作曲，有人唱歌，用各种方法来表示对耶稣的尊重。在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韩德尔他写的这一首这个弥赛亚这个神曲。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震动心弦的这个圣诗啊。我今天在这里请大家在欣赏其中一段，就是哈利路亚 chorus， 就是哈利路亚大合唱这一段。这个甚至这一段特别来歌颂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请大家听一下。 这首诗歌很清楚了，来表扬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首诗歌真是震动心弦，我每次听都觉得很兴奋的。1743年，《弥赛亚神曲》在伦敦上演，据说当时的英王就是乔治二世，他也到这个剧院去观赏。当时班唱的叫《哈利路亚》大合唱，就刚刚听到一段的时候，这个国王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表示对基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个尊敬。当时在场的观众看见国王都站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了，所以从此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一个传统。每逢演唱这个神曲到哈利路亚这一段，观众们都起来表示尊敬。弟兄姐妹，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你怎么样表示对耶稣基督这个君王的尊敬呢？那就你有留意，我们教会在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通常都是表示对上帝的尊重和赞美。你记得我们唱什么歌吗？头一首耶、yeah, 我们唱，今天我们唱敬拜主，我们唱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唱荣耀归至高上帝，都是把上帝的尊荣我们表彰出来。礼拜天是我们到教会来表示尊敬基督的一个最基本的表现，这礼拜天我们应该尽可能来教会敬拜他。礼拜天来参加敬拜，我们应该穿着很整齐整洁的衣服，干净的衣服，不要迟到，这是尊敬耶稣基督应该有的表现。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疫症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够到教会来，只能够在网上来参加这个网上的崇拜，这是不得已的安排。我们希望这个日子很快就过去，我们大家可以再重新回来一起来敬拜主，表示我们对上帝的尊重，对耶稣基督这个君王的尊重，这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得到的。舒克弟兄他在神学院学习，他得到很好的装备，他从神学院回来就提醒我们，在崇拜聚会当中啊，我们参与侍奉的同工在他上这个礼台之前，应当要向圣坛来鞠躬，表示我们对上帝的尊敬。那这是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当主理和当讲员的同工都这样做，在上这个礼台以前我们都鞠躬，表示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尊重。我们当然不是只有礼拜天才表示尊重耶稣基督，我们应当常常尊主为大。然而假如我们在礼拜天都不尊重耶稣，在平常的日子更不会尊重他。假如我们不是习惯的来尊主为大，我们很自然就会自高自大。假如我们不是习惯的尊主为大，我们很自然就会自高自大，结果怎么样？结果当然就不好。很多家庭有问题都是因为有人自高自大，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对吧？家里为什么有问题？很多时候因为家里的人自高自大，习惯了尊主为大，我们的人生方向就不容易有偏差，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比较和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尊重耶稣，尊主为大，我们的生活才会幸福，才会喜乐平安。第二点要提到仰赖他，当时的人仰赖耶稣，依赖他。我们再回去看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这篇经文记载说，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尊重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里提到大卫的子孙这个词，这个词不但表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更重要乃是承认耶稣是上帝差派来世间来拯救他们的基督。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信念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在圣经当中上帝曾经对大卫王说，在你受苦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足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先知以赛亚也曾经这样预言，他从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智慧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到那日，耶稣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先知以利米也曾经预言，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根据这些经文，有很多以色列人都相信大卫王其中有一个子孙，一个后裔会成为弥赛亚基督。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犹太人就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他们向耶稣高声欢呼说，何善啊。请大家注意，在中文圣经的和本，何撒那这个词后面有个小字来解释，就告诉我们说何撒那有求救的意思，在这里就变成称颂的话。何撒那的本意就是拯救来到了，救兵来到了，那是从绝望变成希望的欢呼，那是非常兴奋的表现。刚刚敏玲姐妹在领事的时候也提到，何撒那是对最高的君王的一种的专称哈。这有一个历史背景的，为什么这样呢？以色列人的南国就犹大国，在主前600年左右，605年就被巴比伦这个帝国征服了，犹太人就成为亡国奴，就被人家很多人在当时被杀，有很多人被掳到外邦去当奴隶，经过了几十年，才有一部分的人能够回归家乡定居，但犹太人还是常常被其他国家的人来欺负，来迫害。到主前167年，犹太人所居住的巴勒斯坦地是被叙利亚王这个安提亚哥来统治。安提亚哥为了使全国统一，他就下令要全国的人民要信奉统一的宗教，因此呢，就犹太人要放弃他们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要改信希腊人的宗教。犹太人不愿意顺从，安提亚哥就用高压的手段来强迫犹太人。他把希腊宗教所信奉的最高神这个宙斯放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的殿中。他也知道犹太人很厌恶猪，因为犹太人认为猪是不干净的，他就强迫犹太人用猪血来献祭，要把猪血洒在圣坛上。他又不容许犹太人遵守这个犹太民族的这个节期，有谁不守这个规矩，不就违例的人就要处死。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就死掉，活着的人也很痛苦。过了几年，有一个人叫马加比，他带领群众起来革命，在主前164年革命成功。马加比就带着军队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当时的百姓就是挥舞着这个棕树枝，夹道欢迎，大声欢呼：“何撒那，何撒那！”这个拯救来了，救兵来了。这个就是“何撒那”这个词的典故。马加比王朝维持了刚好100年，就是到主前63年，耶路撒冷城就被罗马帝国的大军攻破，犹太人又成为亡国奴。他们当然非常失望和非常痛苦，但是他们知道上帝在圣经当中曾经预言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基督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天天期待着基督的来临。现在耶稣出现了，耶稣很清楚地表明他就是基督，所以难怪犹太人那么兴奋，所以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有许多人涌上街头，挥舞着这个棕树枝向耶稣来欢呼说：“何撒那，何撒那！”他们认为拯救他们的王来到，从此他们不会再遭受迫害了。弟兄姐妹，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我们相信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君王，是全能的王，他绝对能够拯救我们。他来这个世界就是要来拯救我们。面对这个大能的君王，我们该怎么样回应？面对这个大能的君王，我们该怎么回应？当我们被陷在困境当中，当我们感到灰心绝望的时候，当我们被恐怖的疫症逼到惊惶不安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大能的王来到我们这里了，他就在这里。我刚刚唱了个短诗说他就在，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君王就在这里。今天我们的君王，我们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其实耶稣基督一直都在这里。我们对这位要来拯救我们的君王，我们该要怎么来态度呢？最正常最自然的表现应该就像当年的犹太人那样，他们去靠近耶稣，他们就仰赖耶稣，他们期待着耶稣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用我们今天更通俗的话来说，我们就应该向耶稣来祷告，来祈求他来拯救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觉，最近在网上，在微信，在 WhatsApp， 在很多这个大众传媒上，都有很多人讲的有关祷告的信息。在这个全球疫症的阴影底下，全世界各个国家有很多人都醒悟过来，我们要到上帝面前祷告，我们要仰赖耶稣基督的拯救。刚过去没多久的3月15日，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他呼吁全国人民一同来祷告，祈求上帝怜悯来平息这个疫症。前没多久，上个礼拜我也看到有教会在呼吁在全世界的教会基督徒在昨天礼拜六一起来祷告。我们基督徒大家一起祷告，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能够拯救我们。我想起香港那个沈祖尧这位医生，这位博士，这个教授的一个见证。沈祖尧是香港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是国际欧亚科学院的院士，他是香港科学院创院也是的院士，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博士。你看他的前头就知道他非常有才能的、有能力的一位医生。在2003年香港出现一个非典型肺炎，就是 SARS， 在那个时候在香港爆发，非常紧急，非常危险。沈祖尧就带领一群医生积极来进行抗疫症的一个工作。经过整整10天的努力，一点进展都没有。他们用尽了能用的所有的药物，他们所知道的药物他们用过，但是还毫无果效，没有一个病人有好转的表现。这个疫症蔓延得很快，眼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死去，在这种情况，所有的医生都感到非常的灰心丧气，束手无策。这个沈祖尧他知道，假如有一个医生染了病倒下来，其他的医生就难免会很惊慌，有很多医生可能就逃避不来上班，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沈祖尧他是这个部门的主管，但他没有办法，无计可施。他是个基督徒，他相信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向上帝来呼求。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呼吁他部门里面的基督徒医生到他办公室来，一同为病人祷告。那一天来了20多个基督徒医生，在那个办公室里，他们进入办公室，大家都低着头，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为病人祷告，不晓得怎么祷告。作为部门主管的沈祖尧，他看见没有人祷告，他就第一个开口祷告。他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不要让我的无知，不要让我们的无知和无能，使我们丧失一条生命。”这是沈祖尧有生以来头一次用无知来形容他的医学的能力，因为过去他都是很有能力和在医学上很有研究，他认为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这头一次他用无知来形容他的医学的能力。他们一群医生真是感到自己无知，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个怎么样的一种病，他们不知道那种病毒是什么的病毒，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药，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情况底下才用药，不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才应该用呼吸机。在那个面前，在这种疫症的面前，他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沈祖尧当他讲完这句简单的祷告，房间里面的人全都哭了，因为大家都感到他们都已经走到自己能力的尽头，没有办法再往前走。当他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当人的方法用尽了， 这样的能力就开始彰显。神主要他这样说，从那一天开始，我相信这不是属于巧合，我们开始看见同事和病人都渐渐的康复。他从那天开始，我相信不是巧合，我们开始看见同事和病人都渐渐的康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拯救我们的君王，我们来投靠他，危机就有转机。我们仰赖他，我们求告他，他就会解救我们，平安的度过灾难的打击。今天在我们本教会的周刊上登载了一篇祷告文，是格培里牧师他的女儿写的祷告，那个标题是恳切祷告的，恳切悔改的祷告。我不晓得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是否能够打开你的那个周刊哈，我们一个应该在你的网上可以点一下就可以看到周刊，但是当然现在就先不这样看了哈，你现在还是专心来听讲道哈。那这边讲到这个恳切悔改的祷告，这固然是祷告，但是重点是表示悔改。那这个是祷告的基本心态，我们先要悔改。圣经说，我们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假如我们还是留念那个罪过，我们祷告上帝就不听。所以我们先要承认个人的亏欠和过犯，然后祈求上帝的赦免和帮助。面前这一周是预苦期的最后一周，是 Lent season 最后一周，我们称为圣周 Holy Week， 来就纪念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的最后几天。根据教会的传统，在一个圣周当中，信徒应该多花点时间祷告，多花点时间默想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情，我们向上帝认罪忏悔。我知道朱科弟兄跟晋升两位弟兄正在推行鼓励大家禁食祷告，在这个礼拜五是受苦节，我们本教会按照往常的惯例，我们是开放教堂让大家来这里祷告，每半个小时一个时段，大家可以来这边安静的个别坐在不同的角落上和跪在坛前祷告。但是今年因为大家不方便到教会来，所以我鼓励大家在家里来祷告，而且禁食祷告就是我们会预备一些材料帮助大家来专心祷告。那个我知道朱科晋升他们会在这边前几天会把材料一些有关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来提醒大家。我们同心祷告，我们一同来仰赖基督的帮助，我们相信那成为何沙那的君王基督今天来到这里要帮助我们。阿们阿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会来要帮助我们。最后一点提到我们顺从他，我们既然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我们的救主，理所当然我们就应该顺从他。当时的信徒就是这样顺从耶稣基督的表现，耶稣基督的要求，他们这样的顺从的表现。圣经记载，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引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就让你们牵来。请大家注意，那个人听到主要用他这句话，那个人就立时就交出他两匹驴子。他没有说耶稣用我的驴子很好啊，但我的小驴驹太小了，不太方便出门大驴驹要干着小驴子，所以也不能出门。过了一段时间让小驴子长大了，我们就可以交给主用，现在还不行。他也没有说我家就只有这两个驴子，我家老爷子出门要用大驴子，我家小孙子出门要用小驴子，所以现在两匹驴子都不能离开这里。我会努力工作多赚点钱，以后多买一匹驴就交给主用，现在还不行。我知道不少基督徒都是这样，听到了主要用他这句话，他们也听说了蒙主用是被主用是蒙福的，但是总有千百个理由不能被主用，因为他有太多的考虑，太多的保留，因此不能迈开脚步，因此他不能撇下他的小船，不能放下他的渔网，因此他不能够把驴子交给耶稣。 上个礼拜天诸葛弟兄讲到告诉大家信靠耶稣必须把握机会，今天我也要告诉大家被主用也需要把握机会，就你没有把握机会被主用耶稣就走了。经文当中没有交代说那两匹驴子的主人是谁，我们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不知道他是至高是矮是胖是瘦，但是耶稣一定认识他，耶稣愿意使用他，别人不认识他没有关系，耶稣认识他，耶稣愿意使用他，那就是他莫大的荣耀。那一天我相信那个驴子的主人很可能是一路跟着这个驴子一同走到耶稣那里，他应该也会跟着那个骑在驴子上的耶稣一路走进耶路撒冷城。他一边走，你发觉你认为他一路上会有什么感觉？一边走一边走，他会有什么感觉？他会越走越后悔吗？还是说他越走越兴奋越喜乐？他跟着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看见哇这么多人，他想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欢迎他。他会越走 越后悔，这把驴子给耶稣吗？不会。他有没有说哎呀把驴子白白的给耶稣使用？他会不会觉得很吃亏？还是他会觉得很光荣很光彩？当然是很光彩。我们顺从耶稣，我们愿意被他使用，那真是蒙福。这是我的经验，这是我的体会，这是我的见证。那我的故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就不必多讲。每逢读到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段经文，我都会很自然想到五马英奇姐妹，因为她常说她自己是给主耶稣用的小驴驹。在她60岁的时候，她决定全时间奉献给主用。她进入神学院，她很认真地读神学，她不单单讲说我要被主用，她都用了3年的时间到神学院接受装备。她跑到台湾去，然后他毕业了以后，他到中国大陆传福音，然后他回来本教会来侍奉。在2006年，他在我们教会就创办了这个牧灵团契。牧灵团契是吴妈妈开始的。吴妈妈她外表看来非常普通，非常平凡，可以说她才不出众，貌不惊人，但是她顺从基督，她献上自己，她的生命就发出了光彩。她不但是自己活得很忠实，他也帮助了许多的人。他年老退休了，他现在在加州定居，但他所结的果子继续成长，而且他的果子要存到永远，他的果子要存到永远。弟兄姐妹，你承认耶稣是你的王吗？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你的王今天来到这里，你愿意顺从他吗？主要用你，你听到这句话吗？基督要用你的驴子，你愿意给他吗？什么是你的驴子？你愿意成为一头小驴子那样完全被一个君王 来掌管吗？你愿意完全被他使用吗？假如你愿意被基督使用，愿意由他来带领你一同 走上十字架那个道路，你就能够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你就能够看见他荣耀的光辉彰显，你就会看见有很多人的生命有美好的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你因此活得更丰盛，你愿意吗？假如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有感动，我相信是圣灵在感动你，是上帝在呼召你。我鼓励你不要消灭这个感动，不要推迟这个呼召，要高高兴兴把你的小驴子交给耶稣基督，让他可以使用你，让你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愿意吗？看啊，你的王今天来到你这里，你怎么样回应？我们应当尊重他，仰赖他，顺从他，我们也因此能够蒙福。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同成长。阿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尽管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时候，尽管之后洪水泛滥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王，你来到我们这里，你是拯救我们的王。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万王之王做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交托在你手中，主你引导我们使用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